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荣耀叫我们合而为一，各位，荣耀常常叫我们不合而为一。包括如果这个人的荣耀多一点，那个荣耀少一点，或者这个人身上呈现的荣耀多一点，那个人少一点，我们会有嫉妒，会有骄傲，会有苦毒。但是如果圣灵帮助我们的话，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身体一样，手不是嫉妒脚的，眼不是嫉妒耳朵的，这种能够合一哈。就我们能够有好的教会生活，而且高举基督。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个约翰在这里讲的真像保罗讲的，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特别是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神里面，这种结合，这种互相的沟通，互相的相爱，互相的享受。很不好意思，我要说的，在以弗所书在讲到两个不同的东西的合一沟通而且享受，圣经用的常常是男女的性爱。大概人间你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个是最好的，虽然这个最不好意思讲，就以弗所书很喜欢用这样讲。那么这个字眼就是合而为一啊，甚至在以弗所书讲 男女的性爱里面就好像是合成一个身体，这不是以弗所书的，从创世纪就这样讲啊。这是一个最神圣又美好的事情，但是因为人的罪就跟其他东西一样，常常就变成叫人很羞愧，不好意思讲。我们基督徒的能够跟父子灵还有彼此之间的合一相爱，显出来的荣耀和快乐和圣洁，是叫世人就认识耶稣的救恩。耶稣被父差来的救恩是多么了不起。23节的下半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世人知道了，世人有没有就相信，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了，就我们就知道他们也在我们当中，就是20节讲的另外那些人。有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将来就被更重的定罪啊。那个第23节的最后这一句话，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也是很惊人的一句话。上帝爱耶稣天经地义，因为耶稣很可爱。上帝爱我们也算天经地义吧，因为我们是他的受造物。但他爱耶稣跟爱我们一样，那就不可思议了。他怎么可能会爱我们这些烂人跟爱他的圣洁美好的儿子一样呢？这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奇妙的爱了，我们当然也感谢主啊。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我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母腹中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里包括你所赐给我的人对耶稣的跟随，对耶稣的爱。这当然我们可能很快会想到，我自己最会想到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你所赐给我的人不在的时候，因为那些人都跑掉了。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愿我们愿意跟随主，背负十字架，跟主同钉十字架，在生活中总是主是我们的主。我在哪里，愿你赐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在那里。就我们跟耶稣是一致的，我们跟耶稣是心心相印的，我们是耶稣的跟屁虫，这样 各位要说一点难听的，我们才懂那意思，好像就粘着耶稣，就我们不能离开他，但是跟屁虫或粘着耶稣又不太恰当，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真的能够跟主始终在一起，就是背十字架，而当十字架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最不想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实在常常不是跟着主，我们很求主让这句话，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哪里。就我们也常常会说啊，夫妻啊，两个人相爱，我们都不想分开嘛，都想在一起嘛。那么但是我们在一起常常就是哦，这是一个舒服的地方，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听音乐，我们在一起散步，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在一起做让我们两个人都很快乐的事，我们这群人很快乐的事，我们在一起泛舟，我们在一起高空弹跳或者什么，我们一起打麻将或者是打桥牌，是让我们很舒服。各位，我们跟主跟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最美好的相连，常常就是最痛苦的，就是十字架，而那就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在讲圣餐的时候，分饼分杯的时候，跟主跟其他肢体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表示我们生活中就好像夫妻在一起，其实最让你永远快乐的事情，是我们可能在很不想在病中照顾他的时候照顾他，很不想帮他倒垃圾的时候帮他倒垃圾，然后这些都是小事，这也都是我们觉得烦的事，这也是今天我们生活没办法幸福的地方，因为媒体和我们自我都在灌输夫妻的幸福就是我们一起做我们快乐的事，从来不会想到说我们的幸福就在我做你快乐但我不快乐的事，你可以在家休息，我去倒垃圾啊。就是我们不喜欢背十字架，我们不喜欢舍己，所以我们没有真的自由。好，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我们是因为爱主，因为主在吸引我们，而我们看到这是荣耀。各位，这些都容易讲，听起来有的时候也顺耳，但是实在或者感动，但实在操练的时候，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这个机会，而我们都不想，我们都不想对，譬如说我们的配偶啊，或者我们熟悉的人温柔一点，坚定一点，勇敢一点，体贴一点，我们都不想做这些事，这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本性还是自我中心。看见叫他们看见的荣耀，我们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给我们力量去这样舍己，力量这样去欢喜快乐的背主给我们的十字架，而且知道这是主永恒的爱，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这就是不朽的爱，不死的爱，不因为我做了什么事你才爱我，世界都还没有了，就是上帝永恒的爱，爱我们，拣选我们，这个爱使我们不因为任何的东西被影响，因为这个爱不因为任何东西而领导我们，单单是因为神的旨意。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这也是很我的印象里很少出现的一个片语，公义的父。我们讲父亲都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他的爱和他的义其实是不能分开的。这个公义包括上帝的公平，上帝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对他的儿子和对世人。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为什么这是公义的？你可以讲，父啊，世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做的比较好，你比较公义，所以你就让我认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要不然公义那个字在这里怎么出现，我们真是不太懂啊。我认识你，因为我做的比较好。当然你可以这样来了解哈，不过你也可以更多的把那个公义想成上帝的慈爱。耶稣或者是圣子是认识天父的，认识天父，他把这个认识天父的恩典和真理给了我们，给我们结果就是什么？我们也能认识他，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世人不认识，我认识你，然后我使这些人，就是耶稣为我们这些人祷告，我使这些人认识了你。因为你来，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认识父，认识父的美好，我们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神的名包括神的一切奇妙作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的公义啊，神的慈爱，神的永恒的拯救。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各位，知识哈，知识跟爱实在很多时候不连在一起。事实上，知识跟爱好像常常是很相反的。我们常常会说一些读书人哈，一些呆头鹅啊，那书生啊，像牛顿啊，都没有爱的，很死板的。工程师也是很死板的，没有爱的。哎呀，我那老公啊是土木系的，真是又土又木，那他从来不会体贴一点，说几句甜话的。好像我们人有这样的印象，其实这不恰当的。各位姐妹，尤其是那种很体贴的，嘴跟那个蜜糖一样的，那都是花花公子。他不土木，可是很坏，不要听他的哈。知识跟爱，或者说看起来死板的知识，包括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希望做到一件事，但我觉得我们始终做得很不好的，不管东方西方啊，就是上帝的或者神学的知识，这些正确知识是跟我们的爱有关系的。让我们认识了上帝，让我们有爱了。我们认识上帝，这里面有很死板知识层面，但是因着圣灵，因着十字架，也让我们很丰富的有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认识神，这就是认识神的名，而且还要继续认识。各位，所以很高兴，感谢主，我是非常高兴的。希望你们也很高兴，就是我们这是最后一堂课，不必再被指示了哈。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学习的话，应该我们对主的爱和认识应该继续被指示，继续知道，继续遵行。因为我们继续遵行知道的结果就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爱、公义、生命、真理、荣耀啊，这些都连在一起了。好，各位，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终于长篇大论结束了，下面又是故事了，下面又是 what happened， 不是 what did he say， 他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进入那个动画了，不是死板的数学了哈。18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这其实也都是很伤心的哈。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有多少神学的意思或属灵的意思，就这里在讲到一件很亲密的事，就是这是耶稣，我们在其他福音书知道这是耶稣去祷告的地方，而且是带着几个门徒去那里祷告的地方。而犹大也知道，各位，知道这个字，我们再一次说，知道是很丰富的。知道在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里面，包括约翰福音，知道这个字有的时候是跟性关系有关系的，就是同样一个字，亚当和夏娃同房，原文就是亚当知道夏娃。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怀孕这种事？出嫁原文就是我还不知道男人，就知道就是性的，有性的意思。在这里，犹大也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亲密的人知道的地方，这是有爱的人、有感情的人知道的地方。但是犹大用这个知识来要非法的带罗马人去抓耶稣，好叫犹太人把耶稣杀掉。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 耶稣知道，又是一个知道，他不是糊涂的，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啊，我就是。这话一说出来，他们就倒在地上，因为这里约翰福音应该是把那个属灵的意思又表达出来了。我就是，就是我是，我是就是 ego and me， ego and me 就是约翰福音讲的，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那么我是的背景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神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的。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就是我是基督，或者我是神。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等于神在这群人面前显现，所以他们就倒在地上。当然了，耶稣发出这种能力只是暂时的，因为如果耶稣继续这样的话，他就不可能被钉十字架了。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倒在地，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好，我就是，你们找对了。这也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好像也看过几次，这也很悲惨。人去找耶稣不是很好的事吗？可是你找耶稣是吃饼得饱，你找耶稣是要听到，是要认识他，还是你找耶稣是要杀他？每个人都可能对耶稣有不同的态度，即使你去找他，你必须是被圣灵，被神的话吸引，是为了要认识他，而不是其他的自己的目的。犹大卖耶稣很可能就是他希望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没有做，就是让以色列强大起来。好，耶稣在这个时候也保护了他的门徒，让这些人去吧。所以各位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想一想，这个当然跟我们还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关，但还是有一点，就我们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那种殉道英雄的情节。可是就在这一天，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应该做什么？你都会有那个彼得反应，我保护到底。可是耶稣没有叫彼得保护，哦，我就在旁边跟着到底。耶稣也没有叫他跟到底，耶稣说你让这些人走。你有没有想到，耶稣没有要你跟随。在这个时候，包括耶稣也把那个格拉森赶鬼的那个人也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去跟家里人做见证。就是我们即使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也是舍己背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来跟随，主要我们怎么跟随就怎么跟随。主说你不要做门徒，你不要做，或者你不要做跟随我的门徒，你要做在你家乡里的门徒，你就做在家乡的门徒。你要做宣教士就做宣教士，你就继续在社会上工作，也一点不丢脸。就是我们跟随信靠顺服都是照主的意思，不是主照你的意思，这才要跟随顺服。所以耶稣对那些门徒来讲，我们常常说，哦，犹大卖耶稣，彼得不认耶稣，很不对。其实彼得恐怕跟随的不是很对，就我是指字面上那一天，如果不跟随的话，那天他就不会三次不认主了。那你说要怎么办？各位，我不知道。有人说他们应该安安静静回去祷告思想，我不晓得，这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只是觉得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殉道啊，字面上跟在旁边啊，并不合圣经。耶稣说让这些人去，因为这个时候这些人需要被保护，不要抓他们。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其实就是前面的祷告。 啊，你看吧，啊，有人就要用人的神勇来跟随耶稣。我们常常也这样讲，我们就要这样神勇，好，包括我要为主建立教会啊，我要怎样怎样，你得小心那个是不是主对你的带领。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这约翰也实在是在这么紧张慌乱中间还分辨出那是左耳还是右耳。各位，你姐妹，你是猪耳朵，你什么时候看看这是左耳还是右耳过？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小事，但这小事你看又跟我们观念差多少。有人要抓耶稣羞辱耶稣，你维护不是很正确的吗？你觉得是很正确的吗？我们现在听到有人侮辱了基督，或者侮辱了基督教价值，我们上街游行，包括，对不起，我这讲又要让很多人上线，包括我们签字反对同性恋，你觉得真的是对的吗？就是你想彼得做的天经地义的对的吧。小心一点哈，说我们在这里不谈伦理的事，你要做也很好了。只是我在想，我们很多时候就跟彼得一样，匹夫之勇，血气之勇。但这里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跟我刚刚讲的有关系的，推动基督教的影响不能靠着刀剑。你说这我知道，我看不能靠着世界上的任何力量，这你可能就不知道，包括示威游行，或者我们增加基督徒在立法院的票数，我都不觉得一定对。立法院里面需要的是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世上国度需要的。起码你不可以立法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庙都消灭掉。很多基督徒都有，包括那个要改换转换世界的那种，都想要用世界的方法，不管是柔性的或者是十字军性的。我从圣经里看到，只有我们改变世界，如果用改变这个字，我们只有用传福音和祷告，我们不能用别的办法。好，西门彼得拿出刀来，这一把刀一拔出来，在教会历史上可是很多讨论的，就到底教会可以有什么样的刀。我们的答案是，教会不可以有任何世俗的刀，我们不可以有基督教的军队，我们不可以有我们不可以有世上的国家，我们不可以有一个用武器用强力来推动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教会。教会只能在这个世界用传扬的方式，用祷告，用圣灵的能力。当然圣灵能力到底跟媒体、跟 Good TV、 跟好消息频道、跟我们很多的那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基督徒可不可以示威？当然可以示威，但你示威是像世界的公民一样。你当然也可以说，哦，耶稣是主啊，但是那个有效必须是圣灵让上帝的话有效，而不是你的示威。所以我对基督徒参与这些，我始终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啊。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这里也可以看到，彼得不是不勇敢哦，彼得很勇敢哦。罗马人在那里哦，后面在第十二节讲到千夫长哦，应该千夫长出现的时候，应该就有一千个罗马兵在，大概不会有一千个人，因为那个原子应该容不了这么多。但是这罗马兵出现，你在罗马兵面前拔刀，你是找死。彼得不是不勇敢，彼得不是不热心了。保罗应该在罗马书是不是第十章也讲同样的话，我可以证明他们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你热心，你为主大发热心，你对神的道、圣灵、十字架道理不了解，你不但没有帮忙，你是帮了倒忙。第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 先带到该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众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个还有一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哈。大祭司一直都是耶稣的敌人，可是看起来约翰这个耶稣最爱的，跟着大祭司也是相当好的朋友了。如果不小心的话，你说新派学者可能就会说，其实卖耶稣的是约翰也讲得通，因为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甚至彼得后来能进到这里也是因为约翰认识。不过这些我们就不去详细分析了，我们只在想到说，在人间的中间恐怕没有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约翰跟着大祭司是很认识，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这因为这是一个私刑，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审判，他们要赶快结束。两个审判，一个是在宗教上要定耶稣的罪，然后要在政治上，因为宗教上定他的罪不能处死他。各位，我们今天说摩门教不相信三位一体，我们不能处死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够，我们只能说他是异端，甚至说异端可能摩门教还会告你们。那个时候如果要处死耶稣，必须罗马人，但是也要经过宗教的审判，就是犹太人的审判，虽然这也是不合法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